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好高兴能够嚟到咧洪水桥啊灵粮堂嗰度咧，去同大家一齐去敬拜神。我哋去听到之前咧，我哋先有个祷告嘛，我哋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你俾我哋咧一同嘅坐喺呢个嘅房子去敬拜你。我哋愿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去动工。你帮助我哋，圣灵开我哋嘅心，让我哋去认识、明白你自己嘅话，能够活出你自己嘅真理。愿主加力俾我哋，我哋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咁啊，今日咧，我哋头先所讲嘅经文系马太福音17:24-27。咁啊，不过讲题咧就有啲特别。是吧，执到钱是神迹。不过如果呢，我试下用另一个作为题目，手如口一开，银币自然来。如果用这个题目，大家会想到什么？手如口一开，银币自然来。我只是想，会不会想起这句的广告说话呢？哪句啊？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语，如果你都识，你都识的话咧，即系显示你嘅年纪，即系几多岁咧？嗬？呢个广告咧系半世纪前已经有噶啦，系鬼才王占创作个广告语句，直到而家咧都用紧。点解咧？好大影响啊！这个广告一出呢，即是产品的销量飙升了几十倍，远远它的知名度在大中华区超越过竞争对手。如果我用手如口一开，银币自然来，去讲解这段圣经作为题目的话，可能会令大家捉错用神。不要以为耶稣施行这个神迹是要话俾世人知，神迹可以让你执到钱。唔好谂住一阵间完咗崇拜啦，一出门口就可以执到钱啦。神迹都唔可以咧，叫你唔使揞荷包嘅钱咧就可以交到税。顺带一提咧，如果你真系咧执到一袋钱，又或者你真系咧钓鱼嘅时候，打开嗰个鱼口，发现咧有粒钻石，你会点做？嗱，你千祈唔好咧据为己有，因为咧咁咪触犯咗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盗窃罪条例》一经定罪咧，最高嘅刑罚咧系可被判入狱咧10年，哇，都好严重啊！因此呢，我们估计呢，耶稣当时身处的年代，罗马政府应该没有将执到钱视作为盗窃罪这个条例的。而且呢，其实这个不是耶稣去行这个神迹的重点，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这方面。那到底这几节圣经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这几节圣经呢是妇女福音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单独记载的神迹，其他三卷书没有，而所用的字数呢都是非常之短，用了几节经文啊，4节而已。我试试将这几节环球圣经译本再读给大家听。他们来到加百农，收电税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交电税吗？他说：交。他进到房子里，耶稣先问他：西门，你怎么想呢？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人头税？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他回答： 爱人。耶稣对他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罪了。但为免我们让他们反感，你要到湖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作我和你的奠税。虽然经文短短四节，不过当中是有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首先，那个收税的人问彼得，你们老师不交奠税吗？彼得的反应是怎样？彼得回应得很快，很爽快，交。为什么彼得不去问耶稣先？又或者跟其他门徒商量一下先？他没有，很爽快，交。可能呢有人认为，彼得一向做事都是这么冲动的啦，是吧？这个符合他的性格嘛。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彼得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只需要 common sense， 彼得只是按常理去回应而已。常理是应该交的税嘛，甚至乎我们去考察都是想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当时彼得跟了耶稣多久？两年多了。即是说可能以前呢都已经同样交过这个税了，以前都做开了，照做而已，交。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今次彼得作伴，是吧？从耶稣的回应很明显，耶稣是认为他不需要交这个税。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个税呢是奠税，犹太人呢都是很愿意交这个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税不是罗马人征收的关税或者人头税，收税的人不是那些由罗马政府指派的人，即是那些很黑人身的税吏长，是不是？收税的用途不是用在支付罗马贵族或者罗马政府的开销，用来做什么的？维护犹太人自己的圣殿。这个税亦都是丁税，是专门针对犹太成年男子征收的税。犹太人有这个丁税的起源要追溯到出埃及记，是上帝藉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律法规定，在出埃及记30章14至16节这样说：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半舍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作纪念赎生命。这个税呢跟一般的奉献不同，一般的奉献是什么？按你的能力，随己意，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但这个奠税不同，半舍下勒这个赎罪银，你点有钱都好啦，唔使多俾；你点穷都好啦，都唔可以少出。对穷人嚟讲，都唔系太大问题，因为呢个系一个好细嘅数目，每人半舍下勒。因为做咩噶？用作纪念。 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的生命。根据这个背景，我们就很容易解释耶稣认为为什么他不需要交这个税银。为什么？第一，这个是赎罪银，主耶稣没有犯罪，所以是不需要缴交这个赎罪银。第二，世上的君王收税是向外人收，自己的亲属儿女是不需要交税的，是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圣殿税可以不需要交。当时耶稣正直要表明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耶稣今次要让彼得知道他不需要交这个税。但是彼得呢，没有问过耶稣就嗱嗱声应承收税的人，应承得那么爽快，结果撞了板。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面，真的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去倚仗自己的经验，倚仗自己的头脑知识，倚仗自己是哪一个，就随意讲意见，随意去行动。几个月前呢，我教会呢就发生了一件都相当头痛的事。思前想后，怎样处理好呢？我就去请教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我们的顾问牧师呢是刘恩德牧师，一位很有牧会经验，大家都敬重的属灵牧者了。八月开始呢，讲到培灵经大会又开始了，大家都可以见到刘牧师。所以我将事呢向他陈明，征询一下他对事件的看法。听完之后，刘牧师叹息了几声，给了我一些意见。不过在结束对话之前呢，刘牧师竟然这样说，可能我太冲动了，要好好祷告。可能我太冲动了，这个我是指刘牧师他自己，要好好祷告。之后呢，刘牧师再次跟我给我两三次电话，我看到刘牧师对教会的事，对人侍奉神的生命很上心。刘牧师为此事去祷告，他每祷告完之后有领受，再跟我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学习到不要冲动，不要靠自己的经验知识就去随便作判断。我们要祷告，祷告是很重要。不过很可惜，我们就是经常忘记这件事，我们都不是太重视祷告，只是靠自己的脑袋。教会祈祷会通常都是比较少人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记住多些去祈祷。第二点，我想大家思考的，既然耶稣清楚告诉彼得听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儿子不需要交了，为什么耶稣还要施行一个神迹，在鱼口中取一个大银币去交电税？都说了不用交了，但是为什么又要施行一个神迹，叫彼得去钓鱼拿个银币交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是吧？因为耶稣跟着就将答案说出来，在27节耶稣说，为免我们让他们反感。刚才呢，我看和合本呢，就是为免什么触犯。有另外一译本呢，就是译作绊倒人，或者在这里说这个译本 为免让我们让他们反感。他们是指谁啊？直接就是收税的人，那些来收税的人。他们反不反感重要吗？耶稣很怕这些人对他反感吗？究竟耶稣想讲些什么？要有好的见证，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妨碍了人去认识神，妨碍了人去相信主耶稣。令人反感的人生活上都挺难的，你拿着手机一路看一路行紧，上西铁那里行人天桥的，不是，即是行人lift 的时候，后面那人就很不开心了，不要阻住晒啦，行得那么慢，可能我是少少的行动都令人反感的，是不是？有时真的没办法。不过又事实上在生活上面，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避免叫人反感。我们要有敏锐的触觉，知道哪些事我们要去做，哪些事我们避免去做。举我教会最近一个例子，教会呢因为呢补习事工呢就有家长信仰班，咁啊同啲家长呢上44堂信仰班，咁啊同佢哋呢去讲福音啊，请佢哋决志。有啲家长呢喺决志嘅问题上面呢就遇到一个好大嘅挑战。咩挑战呢？祭祖嘅问题。因为有些妇女都是从内地而来，中国人很重视礼教，很讲孝道，尊敬先人，在祭祖的程序上有传统的礼仪，要有仪式感的。作为大新抱长媳妇，可以因为信耶稣而不参与祭祖的事情吗？如果这样去表达出来，因为信基督我不参与的，哇，得罪了很多人。对部分家长来说呢很为难。这一方面呢我就跟他分享我自己一个的经历，自己的见证。刚才呢主席介绍我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我以前任职学校呢办乐团体是元朗商会。咁呢个霸团体呢好明显唔少领导呢都係有原居民背景嘅商家。每逢呢领导屋企有白事，校长使唔使出席啲丧礼呀？要，梗係要啦。遇到嗰啲有头有面嘅去办丧事，大家知唔知啲丧事会有公祭㗎？有公祭，咁校长就好自然或者会代表学校呢担任主祭陪祭嘅角色，要向先人献香奠酒，呢啲係礼仪。当我担任校长之后，我好快已经諗呢样嘢啦。我諗作为一个基督徒嘅我点去完成呢种咁嘅任务呢？要完成这个任务都挺困难的，我可以怎样做呢？首先我知道我要做的是避免商会的领导对我这个基督徒校长有反感，所以我平时要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对学校要稍微有些贡献，给他们有良好的印象。即其实我讲紧俾啲妇女知，嗱，你平时屋企咧要点啊？做好啲咯，系咪？首先咁样。好啦，面对啲公祭，我又唔可以拒绝出席噶，但系我点样做避免同我信仰有冲突咧？啊，原来咧公祭嘅仪式咧，其实都有弹性嘅，有个人咧系可以帮到我嘅， 就是那個堂官，即是殯儀館負責喪禮的司儀呢，原來呢他的決定呢不一定要行三鞠躬禮的，默土都可以的，又不一定要獻香奠酒的，可以獻花去取代的。其實最重要是神幫助我，在我做校長這12年期間參加過不少場的公祭，但不知為何每一次都不用我去負責擔任主祭的角色，或者這個是學校的領導，我的校監校董對我的體恤，更加重要是我知道是我人生的領導，我的主耶穌對我的體恤。昔日來華的西方宣教士，他們都束起牆邊，穿起馬褂，為什麼？他們為了不妨礙人去認識神，為了要得到人，他們甘願入鄉隨俗。在哥林多前書，保羅提醒信徒，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绊脚石。保罗对于祭过偶像的食物这样劝导信徒，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样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是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了。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这个是保罗人生观的一部分。不要叫人跌倒，这个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为了不绊跌羞碎其人，主耶稣就叫彼得去钓鱼，拿银币去缴税，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主作见证，就是要避免做一些令人反感绊倒人的事。第三点，耶稣既然一方面表明儿子可以免税，不过最后耶稣都是交这个税，为什么呢？主耶稣呢给我们一个好的示范，示范给我们看，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有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呢？关于这件事呢，这一点呢，有人提出一个反问，耶稣是不是为自己做一个神迹？耶稣是不是为自己做一个神迹？主耶稣用这个方式为自己获取纳税的银子，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行神迹呢？如果耶稣是为自己的私利去行神迹，这个不单止没有放弃权利，还是犯罪的行为啦。所以呢，这个神迹呢都几容易变成一个被误解的神迹。我们知道呢，耶稣是不能够犯罪，耶稣亦都没有犯罪。耶稣会不会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去行神迹呢？我相信大家知道是不会的，很肯定不会的。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撒旦曾经试探他，其中一个引诱就是要耶稣为自己的需要行神迹，这个试探嘛。当时候主耶稣饿了40日，自己就有这个需要，肚饿，非常肚饿，撒旦就建议耶稣用石头变作食物。 为自己。但是耶稣没有落入试探当中。这支电税刚才那个是几多少钱啊？十岁啦。真的耶稣里面袋里面没有这个钱？啊，不是。那为什么耶稣要劳师动众行这个神迹去得个税银呢？耶稣是不需要立这个丁税，刚才讲过，所以他不算呢是为自己去行神迹，顶多是什么呢？为了那些收税人而已，是不是？丁税是赎罪银，主耶稣没有罪，所以自己呢不需要用自己的银子去立这个税。又想想刚才说，喂，其实得那个银币那个不是很多的钱而已，行这个神迹是不是不劳而获呢？彼得去钓鱼，不知道用多少时间钓的、而且他不是只钓一条的，即是可能彼得都要去钓鱼的了、都要跟门徒那一餐呢、都要找些鱼来吃的了。这个神迹带来的好处，哪个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是彼得，是吧？彼得去经历这个神迹，彼得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耶稣要让彼得有额外的经历，要让彼得知道将来他都要好像主耶稣一样放弃他自己的权利。今天都给我们再次思考，耶稣基督为了赎罪、救赎罪人，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子，耶稣可以不立丁税，但是耶稣放弃了这个权利。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更加去讲出耶稣怎么放弃神儿子这个权利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放弃自己的权利，天父就给他至尊的荣耀，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为人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力。记得呢，有一次我将一个小故事呢跟我的学生分享，那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批单车被海关呢没收之后，这个是拍卖。在拍卖会中，每一次拍卖官叫价的时候，总有一个少年人举手回应，每一次都是用50元出价。然后呢就眼白白看着其他人出更高的价钱买了单车。有人忍不住就问这个少年，为什么你不出高的价格将单车买单？少年人很老实就说，我真的很需要一架单车，但很可惜我只有50元的储蓄，所以我只能够出50元。去到最后拍卖最后一架单车的时候，拍卖官照说谁出价，那个少年人几近绝望的再次举手说50元。所有在场的人都看着这个少年人，没有一个喊价，没有一个举手， 直到拍卖官唱价三次之后，$50一次，$50两次，$50三次，跟住就大声话：细路，呢架单车系你噶啦！此语一出，全场鼓掌。这个小故事话俾我咩呢？放弃自己一啲嘅权利，结果成全一个美好嘅愿望。我哋每个人付出一点嘅善意，会令呢个世界有美好嘅改变。我哋可以喺搭巴士、搭轻铁嘅时候让座俾别人，又或者为了保护环境，放弃晚上享受空调去睡觉，又或者你俾别人留有余地，冇向佢嘅上司投诉，冇令佢失去一份工作，呢都系放弃权利去成全别人嘅美事。有时候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权柄，特别你系辈份高嗰、那个，你系职位高嗰、那个，你可以用你呢特殊嘅权柄去成就美事，系可以嘅。不过更多时候，我哋更加可以因为放弃权利去成全别人，去让呢个世界变得更加好。弟兄姊妹，愿主加给你们力量，给你们有充足的爱心、信心，为主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权利，服侍他人。今天有三个重点，愿我们彼此提醒。第一，我们做事，特别是做神的事，不要冲动，要多祷告，以祷告为先。第二，避免将人绊倒，我们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不做不应该做的事。第三，为别人的益处，我们肯放低自己的权利。让我们一起去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求圣灵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谨记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去得胜，为你作美好的见证，能够靠你我们每步去成圣。主叫我记着你自己的说话，叫我们去持守你自己的话，以主耶稣你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献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